节，222三页，第三章的七节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那，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要将我的名，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好，主啊，我们真的是把你的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用你的圣手来托住，主啊，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主啊，用你自己来做你教会四维的强援，主啊，捆绑撒旦仇敌一切的攻击，主啊，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就求你来祝福我们，主啊，在灵里面祝福我们，在生命里面祝福我们，主啊，也在我们的工作家庭，主啊，我们的孩子，主啊，我们的身体，主啊，我们的健康各方面，主啊，来祝福我们，求你保守，主啊，祝福你的子民，今天主啊，让我们丰富的得着你，丰丰富富的吃尽你，丰富的能够来成熟长大，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都在讲这个启示录哈。启示录是非常难的，这个我希望能够把它讲完哈。那我们今天呢是讲启示录中第七个教会里边的第六个教会。那我给今天的这个名字呢起名叫做平安中的危急。当你看这个腓拉铁非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腓拉铁非教会的外在的环境是在七个教会里边非常不错的一个环境。那腓拉铁非教会所预表的是在自由时代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时期的教会是和平兴旺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教会也是刚强壮胆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教会大有影响力的时期。所以当你看整个自由世界的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自由世界的教会的外在的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在自由世界的教会都是在和平兴旺的时期，也是教会刚强壮胆的时期，也是教会有相当的影响力的时期，也是在这个时期中，神给教会，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给教会开了一个门，是无人能够关的。教会在这个时期中可以自由的聚会，可以自由的传福音，可以自由的影响社会，影响政府，影响文化。教会可以自由的办杂志，办电台，办各样的聚会，教会可以自由地拥有教堂、神学院，教会可以拥有各种大型的建筑，教会可以办各种学校，办各种慈善事业，甚至教会的影响力大到一个地步，有些政治家或者是一些人从骨子里边，他们就是反对教会的人。那这一种人，圣经上称他们为犹太人，其实是撒旦一会的人。那么这些人也明白教会的影响力，不可小看教会的影响力，因此这些从骨子里边反对神反对教会的人也来到教会，向教会示好，表面上支持教会。你看好美国好，这个国家以前那个百分比，基督徒的百分比是非常高的，现在大约去教会的基督徒大概30%的人口。所以美国每一届的总统的宣誓就职都是手按圣经的，每一个人都说他们自己是基督徒，只有肯尼迪说他自己是天主教徒。但是每一届的美国总统有多少是真正重生的基督徒， 我们不知道，还是他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基督徒，他为了拉选票，为了政治性的目的而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所以圣经里面讲，在自由时代里边，这些人看到教会的影响力，他们也许是从骨子里边反对教会、反对神、反对圣经的，但是他们也来到教会，向教会示好，表面上支持。那么这些人知道这个时期神对教会的眷顾，给教会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他们不得不向教会低头示好拉拢。当普天下的教会都在受试炼的时候，自由世界的教会却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外在的环境里边，自由平安，教会兴旺有力。当你看南韩的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边，教会非常的兴旺和有力。美国许多大的教会也是同样的，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边非常的兴旺，非常的有力。我最近读到哈，巴西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教会哈，那这个教会是1977年有一个人开始在街头传福音，到今天这个人的教会整个全世界他已经有1100万人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神使用他，就是在自由世界里边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教会非常的兴旺有力，神给他开了一个门是无人能关的。然后撒旦一会的人也来到教会的面前向他下拜。同样哈，在教会处在一个外在环境非常平安，教会本身也非常兴旺有力，在社会中有影响力，受人的尊重，甚至那些反对教会、反对神、那些撒旦一会的人来到教会的脚前下拜，讨好教会、巴结教会，在教会凑热闹，教会可以自由地办聚会、传福音、盖教堂、办杂志、出版书、办电台、电视台，举办各种各样大型的布道会。在全世界许多的地方都对基督徒有逼迫的时候，但是在自由世界里边，你会发现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今天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你看在中国大陆许多的教堂被拆掉，在伊拉克许多的基督徒被枪杀，在非洲也是许多的基督徒被逼迫，许许多的地方基督徒的环境是非常不好，但是在自由世界里边，神给教会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教会兴旺有力。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环境好吗？所以当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外在环境中非常好的时候，教会的一切看起来都好，外在的环境这样顺利，教会也可能是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所以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神特别让我注意到，在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时代里边，可能教会也是一个非常危急的时代。借用一段狄更斯的话哈，狄更斯最有名的话，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明智的时代，也是一个愚昧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任的纪元，也是一个怀疑的纪元，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日，也是失望的冬日，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也是一无所有，我们都将直上天堂，我们也可能都直下地狱。这是狄更斯的一段最有名的话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24节到28节，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在这段经文里边讲到了，是主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站起来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然后主耶稣对彼得说，他说这是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主耶稣就开始讲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上十字架，他要被处死，他要被鞭打，他要被羞辱，他要被上十字架受死，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然后彼得就拉住主耶稣，他说，说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然后主耶稣转身对彼得说，他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然后主耶稣就讲到了这段话，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的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段话是主耶稣要来更正所有的犹太人生命里边对弥赛亚的一个误解。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不是要骑着高头大马，不是要打败罗马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让以色列国成为万国之国。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是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谦卑的来到人间，他放在马槽里边，他生在马棚里，放在马槽里边。他从小就过着一个贫穷的一个生活，他出来传道以后，他说天上的飞鸟有巢，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最后他要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来献上自己。弟兄姐妹，这段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讲到了神的儿女在我们生命里边，神为我们每一个人也同样安排了一个十字架的路。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神给每一个神的儿女安排了一条路，这一条路是一条生命之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它也是一条生命之路。当你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走越得着主丰盛的生命。这条路是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路，这条路你会发现你越走你越跟随主，越背着十字架，你会发现你越走越得着上帝主自己。这一条路也是一条属天的道路，你会发现你背着十字架跟随主，你越走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属天，你越来越往灵性的高处去。这条路也是一个你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的一个舍弃世界却是得着神国的路，舍弃自己的却是得着基督那复活的一条路，舍弃那旧造的却是得着基督在基督里边新造的一条路。秘诀，弟兄姐妹，秘诀就是这条路是一条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安排了一个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就是来完成所有我上面讲的这条生命的道路，这条跟随主的路，这条得着主的路，这条属天的道路，这条往高处去的路，这条舍去自己得着神国，舍去世界得着神国，舍去自己得着基督的，舍去旧造得着新造的这条路，他是安排了一个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是来完成所有的这一切的工作的。弟兄姐妹，很有可能这个十字架常常是指外在的环境。当你看远志明牧师的时候，你真的是发现这个当他开始传福音了以后，神真的给他安排了一条路，是越走越宽广。他有一次见证哈，他说信主的时候他觉得哎呀这条路这个门太小了，这个路太小了哈，当他走进去了才发现那里有一个完全像大海一样宽阔的世界。每一次每一个人要信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一个挣扎，但是当他进入到基督里边的时候，当他真的信了以后进到里面，他发现在里边是一个浩瀚如宇宙那一条路。你看今天远志明牧师，你看真是神给他开的门好，开的路真的是全世界各处跑，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但是神也给他安排一个十字架， 你看他一切都好，他我看哈，他走到什么地方去，哎呀，大家都非常尊重他。哎呀，袁牧师你好啊，愿神祝福你哈，对吧？哎，袁牧师这个，哎呦，每天人多少人请他吃海参，这个吃鱼翅，你知道吧？这个还有那个虎妈妈，哎呀，做了最新鲜的活鱼哈，然后把那个腮后边的那块肉给弄下来了，放给袁牧师了。袁牧师，一条鱼里边这块肉最嫩最好吃，你吃了吧。袁世明不好意思要吃了，然后那虎妈妈又把鱼翻过来，把另外一边塞的那块肉又拿下来，他以为这块肉要给他太太，他又给了袁牧师。袁牧师，还有一块你也吃了吧。我跟你讲哈，一个人在这样外在的环境里边哈，神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十字架的弟兄们。我们要太了解我们人的本性是非常非常败坏的。这个十字架我相信哈，可能是他太太。你知道吗，袁志明在外面布道，哎呦，在那边讲啊，他好像都快升到天上去，他一回到家，他太太几句话他就回到现实了。你看，袁志明怎么老是放不好这个箱子，告诉你多少遍了都放不好。然后他女儿也加一句，就是跟你讲过这么多遍了，怎么总没有记性。这个好像应该是袁志明对他女儿说的，接着变成女儿对他说了。你看那个人哈，一下就上下来了以后，你就知道他回到现实环境里边，他面对他生命里边所有一切的难处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谦卑顺服，对主的忠心，在上帝的面前那种降服爱，从里边就会慢慢诞生出来。我常常讲哈，我觉得袁牧师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祝福，你知道那个是在生命里边的祝福。因为我们在外边我们表现都是最好的那面，当回到家里边，那个是我们真实的自我。当我们的亲人用那个真实的那个生命来面对我们的时候，那个对我们的生命是有非常大的栽培的作用的。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安排一个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你知道那个，你一定要明白那个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祝福。当你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主，走这条跟随主的道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是走越是得着上帝耶稣基督那新的生命，你会得着基督，你会舍去自己的旧造的那个骄傲的东西。你看袁志明牧师以前也是在北京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大人物，那个时候常常到处请他去演讲，因为那个时候和商发表了以后他是撰稿人之一，到处去演讲，他觉得他多么伟大，他是救国救民的这个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哈，到处宣扬民主。回到家了以后，所有的人都说袁志明好，就回到家里就是他老婆说他不好。那个时候他就天天跟他老婆摔，天天跟他老婆打，他甚至把他老婆最喜欢的一条裙子拿出来剪成一块小块小块，家里面什么值钱他就砸什么东西。但是当他信了主了以后，当他的太太再一次的还是用那个真实的我来面对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袁志明和原来的袁志明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袁牧师。你知道吗，那个十字架在他生命里边就结出生命的果实来。当他背起这个十字架，当他愿意来跟随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十字架在他的生命里边就塑造出基督那美丽的生命，那谦卑圣洁舍己，所有以前的骄傲狂妄都没有了，所有以前的那个败坏，生命里边的那些愤怒仇恨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都是在生命里边的那种爱。弟兄姐妹，十字架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那个是要把基督的生命，把属天的生命带给我们的。所以每一次当你跟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是背着十字架跟随主，你越走在这条路上，你是越得着主自己，你是越来越属天，你越是往灵性的高处去，你越是舍弃世界的得着神国的，舍去自己的得着基督的，舍去旧造的得着那个基督里边新造的。太美了，是不是太美了？所以你看袁志明以前他太太说一句话，他愤怒到他可以拿砖头把那个他家新买的彩电就扔过去了，他太太一看就砰冲上去把那个彩电就抱住了。所以你看以前他是这样发火的， 但是今天当他的太太说他不对的时候，他竟然可以在那里平静又平静，可以让他太太一直说。说到后来，神感动他，你去给你太太倒杯水。远志明牧师就给他太太倒了一杯水，拿到他太太的面前，跟他说：“你骂了已经很久了，口干舌燥，你喝了这杯水再骂吧。”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啊。弟兄姐妹，一个能够背起十字架，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他的生命里边就慢慢的越来越像基督。这是多么美的一个生命，神就是要我们要有这个生命。所以弟兄姐妹，秘诀就是这条十字架要完成所有的这些东西，而这个十字架常常很可能是指外在的一个环境。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想想主给你安排的十字架在哪里，不要老是去把那个十字架推开，或者是拒绝神界的十字架在你生命里边的工作，或者是总是讨厌他，甚至是惧怕他，痛恨他。弟兄姐妹，有一首歌叫做 Embrace the Cross， 就是你要去拥抱十字架。如果神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十字架是对我们生命里边的多么巨大的一个祝福。也许十字架是你要吃亏，也许十字架是你要谦卑下来，也许十字架你要从你的宝座面前下来，你要在你的配偶面前可能认输，因为你以前总是想赢，你不能输给他，你也不能够咽下这口气。但是现在十字架就是让你在你的配偶面前永远要去认输，这个输也许就是那个十字架，是不是？我发现许多的姐妹哈，非常温柔的，但是就是这口气咽不下去，她就是不能在丈夫面前输，同意吗？姐妹们，都要赢，知道吗？一定要丈夫道个歉，赔个不是，哎，丈夫这下来了，好，她高兴了，就不能认输，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哈，一个人能够走到基督那边，是需要有一个阶梯的。这个阶梯很可能就是你要成为你的配偶能够走到主面前的那个阶梯，你愿不愿意成为他通往神的那个踏脚石？当他踏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是被羞辱的；当他踏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是感觉到非常痛苦的，因为他践踏你。他可能用言语、用行为、用态度、用各样的方法来践踏你，但是你要了解，那个是他通往十字架的一个踏脚石，你要成为那块踏脚石。弟兄姐妹，我也是同样的，每一次当我被需要被踏的时候，你要知道我需要甘心乐意的被踏，甘心乐意的被踏，不管是我太太踏我还是谁踏我，都要甘心乐意。弟兄姐妹，你要愿意认输，在基督里边哈，输就是赢，因为你没有赢，上帝赢了。当你赢的时候，上帝就输了。你一定要了解这个真理。弟兄姐妹好，我们真的是愿意成为别人通往属天道路的踏脚石。好像大家都很痛苦是吧？啊，讲到踏脚石的时候，想到哎呦要被别人践踏，多么痛苦。弟兄姐妹，自由世界里边已经很不错了，在自由的世界里边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如果去伊拉克的话，那才是真正的踏脚石呢。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真的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学习来拥抱十字架，不要推开十字架，不要厌恶十字架，不要逃避十字架，不要惧怕十字架，你要爱他，因为这是神在你身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的地方。所以十字架有可能在我们生命中的任何的地方出现，它一出现就是为了钉死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旧造，钉死我们生命中的邪情私欲， 钉死我们生命中的老我，钉死我们生命中的世界。这个十字架要把我们打造成主耶稣的样式，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中来跟随主，与主同行，能够来长成主的样式，活出主的样式，然后得着上帝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十字架是非常美的地方，真的是这样。所以大的十字架是大的得着，小的十字架是小的得着，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得着。但是当这个十字架，当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自由世界的教会是那样的，外在的环境是那么好，教会可以自由的办聚会，教堂，可以办杂志，办电台，拍电影，影响政府，影响社会，影响文化，教会是那么样的自由兴旺的时候，当这个十字架，当这个外在的十字架没有的时候，也就是教会最危急的时候，弟兄姐妹。所以我刚才讲狄更斯那句话，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这是在外在的世界来看的。他说也是一个最坏的世界，最坏的时代，这个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因为没有了十字架。这是一个明智的时代，因为教会大有影响力。那么这是也是一个愚昧的时代，因为教会失去了十字架，教会失去了上帝在十字架上所有的智慧和能力。这是一个信任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个环境里面，教会有非常正面的形象。那么这也是一个怀疑的纪元，因为在属灵里边我们不再有能力了。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所有人都是从属世的和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这是一个希望的春日，也是一个失望的冬日，因为我们在属灵里边不再成长了。我们的面前应有尽有，因为有教堂，有自由，有电台，有电影，有各种各样的，但是我们也可能一无所有，因为我们失去，很可能失去上帝的同在。我们在外在好像直上天堂，但是我们在属灵里边却一直往下滑。所以西欧的教会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这是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所描写的时代，一切都非常的好。但是西欧的教会在经历了十八、十九世纪200多年非常平安、富足、兴旺、外在一切顺利的时代，然后西欧的教会就迅速的没落了。今天哈，可能在德国的基督徒去教会的，可能是10%的这个比例，你不可能想象的。在英国，许多的教堂现在都变成清真寺了。在法国更是，那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一个地方。所以教会在经历了十八、十九世纪200多年平安了以后，迅速的没落。我个人哈相信是有许多许许多的原因的。当你研究德国的教会，研究英国的教会，研究法国的教会，研究意大利的教会，所有的这些教会，你当你研究着，你会发现是有许许多多的原因的。可能有文化的原因，可能有神学的原因，也可能有政治的原因，也可能有民族主义的原因，也可能有教会本身的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在这里哈，我只想讲几个原因与大家分享一下。德国哈，在上个世纪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也是一个牧师，这个人的名字叫潘霍华。那这个人呢，是在1940几年的时候，当希特勒马上要败退的时候，他被希特勒纳粹给处决了。这个牧师叫潘霍华，他在总结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就是德国的教会的没落的现象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哈，他说由于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是德国人，是改教是从德国开始的。犹如马丁路德在他的祖国德国发起宗教改革运动后，德国信徒曾如第一世纪使徒时代的信徒们同心祷告、读经和赞美神，以致当年的德国教会得到了大大的复兴，全国得救人数天天增加，甚而眺望整个欧洲教会的火热心，使神国福音得以广传，惠及万邦。可惜的是，今天的欧洲，今天的德国，基督徒已成为境内的少数分子，信徒人口年年大幅下降，宏伟的礼拜堂不再是主所称为的祷告的殿，而只成为了各地游客前来观光的旅游胜地。英国更有不少荒废多年的大教堂被回教团体收购，改成回教寺。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教会人数会由盛而衰的凋零？为什么信徒生命会一蹶不振？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借用德国神学家潘冠华所说的话。潘华说，路德曾说，唯独恩典能救人。他的追随者接受了他的教理，也照着字句反复传颂了，但他们却遗漏了那不可更变的结论，做门徒的本分。既然只要信就可以称义，那我愿意怎样生活、怎样犯罪也可以了，因为我可以靠赖这恩典，罪得赦免。于是，如今基督徒的生活完全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分别。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他说，如今基督徒的生活完全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分别。其实许多许多人可能是这样的，以为做基督徒唯一的责任就是在礼拜天离开世界一两个钟头守守礼拜，借以保证罪得赦免而已。其实他们只在追求一种廉价的恩典，一种不需付代价的恩典。于是有人反教会或保留会籍，只为得着一个死后上天堂的保证。有人经常转换教会，乃是因为怕教会催逼他做更多的委身。有人信主后仍然马照跑，罪照犯，爱世界，爱自己，不爱神，不爱人，从不曾尝试努力摆脱犯罪的渴求。生命无法得操练，信心无法得磨练，成了长不大的信徒轻易妥协于世界的标准。又因不曾以读经祷告与神建立亲密关系，于是在感受不到基督与自己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便逐渐把神的事忘记得一干二净，教会也就渐趋于凋零。潘化华说，廉价的恩典只能使人莫知所措，引诱人离开基督所吩咐的道路，力量被削弱，以为有了这廉价的恩典便够刚强了。其实他们是丧失了做门徒和过顺服生活的能力，所以宣讲廉价的恩典要比任何看重行为的诫命更能败坏基督徒。请问我们是否也在享受廉价的恩典呢？廉价的恩典的相反词就是重价的恩典。圣经上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换言之，我们今天得救赎乃是耶稣以重价买回来的，以舍弃他的生命来把我们买回来。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是神对我们的期盼。然而我们该如何才能荣耀神？答案在于重价的恩典。潘厚华说，人与基督相遇的结果就是老旧人之逐渐死去。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就是叫他来死，所以这恩典是昂贵的。在基督里死去，死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的宣召下，致死老旧人 埋葬内里的邪情私欲，他必须每天都与罪和恶魔征战，他每一天都要受到新的试探，每一天都必须重新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潘霍华总结德国教会没落的问题是皆因不愿做门徒，这就是廉价的恩典。所以人们给潘霍华一个头衔，所以潘霍华有一个头衔叫做追随重价恩典的潘霍华。那么什么是廉价的恩典呢？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中是没有十字架的。今天在美国的许多的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中是没有十字架的。成功神学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十字架从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中拿走了。不是这些人不讲十字架得救的道理，十字架得救的道理他们是讲的，但是在实际的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中是没有十字架的。今天美国的文化是这样的放纵，就是人们的生命与生活中是没有十字架的。十字架是来对付我们的旧造的，在老亚当里的一切的旧造与罪恶，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骂人就骂人，想说脏话就说脏话，想犯罪就犯罪，想看黄色的东西就看黄色的东西，想淫乱就淫乱，想偷就偷，想说谎就说谎，想打架就打架。十字架就是来对付我们旧造生命中所有的罪恶、老我、邪恶、肉体、邪情私欲、世界和自我，把这个从老亚当而来的旧造的生命完全的钉死，让我们在基督里那新造的生命不断的长大，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属天的生命，属天的荣耀，复活得胜的生命。如果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中是没有十字架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有可能用政治手段来压迫非基督徒。就像自由世界里面，当教会那么要有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可能用政治的手段，用各样舆论的手段，用各样这个世界的方法来压迫、来逼迫我们所认为不对的东西。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远远的离开了上帝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很有可能变成十字军。如果基督徒的生命和生物中是没有十字架的，那么基督徒的生命中就发出旧造生命的一切的恶臭。基督徒的生命中没有十字架，基督徒就可能组成十字军，教会中就充满了败坏，基督徒很可能与世人是没有区别的。我们可能说谎，我们可能欺骗，我们可能打人，我们可能骂人，我们可能背后说坏话，我们可能犯奸淫，我们可能做各样的恶事。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是一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一生，是一个旧造的生命不断的死去而新造不断长大的一生。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一个自由时代、自由世界的世界里边，就好像狄更斯所说的，一方面我们有这么好的外在环境，但是同时这也是一个最危急的时刻。我们可能直上天堂，我们也可能直下地狱，我们可能应有尽有，但是从属灵的角度上帝看我们，我们可能一无所有。这是希望的春天，也可能是绝望的冬天。弟兄姐妹，我们要拥抱十字架。自由时代的教会要更多的来传讲十字架，来拥抱十字架，来明白十字架，来欢迎十字架，来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才不可能偏离。 所以潘霍华为现代的教会所总结的最后的一段话，我相信是自由时代的教会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明白上帝对我们的恩典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所以潘霍华说，他说人与基督相遇的时候就是老旧人死去的时候，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叫这个人来与基督同死，所以这个恩典是昂贵的。死在耶稣基督里边，在基督的宣召下致死那个老旧人，埋葬内里的邪情私欲，他必须每天都与罪恶和恶魔征战，他每一天都要受到新的试探，每一天都必须重新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背起十字架，不仅要受苦，还要跟随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哈，我心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我盼望，也有人问我哈，这个说神州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哎呀，我最近一直在祷告，很亏欠哈，因为我也不知道神给我们教会什么意向哈。当然我们要传福音哈，这个是牧师的亏欠，但是我一直在祷告，但是我慢慢的觉得，当我在研读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向弟兄姐妹发出一个挑战和呼召来，盼望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充满了信徒的教会，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了门徒的教会。这也是这段整个潘霍华所有的这个他最后的一个总结，就是让我们从廉价的恩典里边，让我们从那里走出来，让我们进入，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重价的恩典。所以潘霍华说，他说人与基督相遇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老旧人死去的时候，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叫他与基督一同死，这个是非常伟大的呼召。所以这个恩典是昂贵的。他说死在耶稣基督里边，在基督的宣召下致使老旧人埋葬内里的邪情私欲，他必须每天都与罪恶和恶魔征战，他每一天都要受到新的试探，他每一天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个心，让我们的这一生不是一个走在廉价的恩典里边，让我们走在重价的恩典里边，让我们的这一生能够来拥抱十字架，十字架是属天的祝福，让我们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成为一个门徒。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门徒？你愿意付这个代价吗？我们一起来唱首